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的解脱经。当然这个经只要在谈佛的解脱，不只是声闻缘觉的解脱，是佛的究竟的解脱。在这边所说的法，你会发现纵使声闻以正果的阿罗汉，那对经里头的天理真的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天理的神通妙用，他的般若智慧超胜于一般的声闻缘觉。而在230页这边最后一段，他说尔时维摩诘欲就是告诉当动词舍利佛，这维摩大师跟舍利佛讲，世天你已曾供养92亿诸佛说这个天你已经修行很久，前后供养92亿，不是1亿哦，也不是92哦，92亿哦。所以你看经里头常强调四多千亿佛不知道你们已经供养过多少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以菩萨的神通妙用神通的部分只要是在后得智的部分那修行里头当然最主要的是根本智正真如也就明见心性花开见佛，是一个大乘菩萨的修行的大根大本，所以叫根本的智慧。有根本智以后发落的不管是般若智慧也好，神通妙用也好，种种的菩提分法也好，这些都是属于后得智。好，因根本智而后才得的智慧叫后得智。像我们这一部经所讲的内涵也是后得智的一种所以几乎所有的经典都含摄在后得智的范围，就四智菩提的范围里头。所以修行的这些后得智呢，都是一种方便善巧方便善巧那依根本智才有后得智，依于根本智的实质。所以根本智是实质，正实相诸法的实性，这是实质。后得智呢，依根本智而起，所以正见真如也就明见心性非常重要这是后得智。那我们在讲经说法，只要是后得智这两个字，根本智才是真正的无分别智。所以你要了解大乘法所说的无分别不是一般前六识的无分别而已，而是如来藏本身的真正它的体性，就是远离觉观的根本的无分别，必须证得真如。证真如以后现起的智慧当下的那种无漏的智慧能守双亡下相应的智慧，叫根本无分别智。以后你常要有这种能分别守分别都不起见分是限量，相分是无相，这种智慧要常在，这也就是你悟后要保任的地方。这定力要够但这个定力已经不是一般的，跟四禅八定已经不一样了跟四禅八定不一样，四禅八定有入有出，这种智慧你相应以后 如果你世间智慧够，这种定力呢，它是随时都不退失的啊，从来不退失，那你就能相应的分明，看得分明，正得分明啊。所以这是修行的大根大本，修行的大根大本啊，这个大家要了解啊。这个大根大本比你比其他的法呢啊，其他的法都是方便哦，不管定力也好，慧力也好，神通也好，其他的妙用也好啊，都不离方便善巧，都不离方便善巧。那一般在大乘法里头，那小乘呢不用说，小乘也就是所谓的藏教，他所讲的法都是属于方便善巧，浅巧的法，因为要让你入大圣的一层，可是根基还没到，佛为众生所做的施舍，一些方便，就方便到。大乘的死教也还是方便道，乃至大乘的宗教毕竟还是方便道哈。那有时候这里呢把它归到也叫通教，所以这还是方便道哈。那真的正见真如要到大乘的别教，有时候叫顿教顿悟，这时候才是开始有实质，开始有实质。所以正悟这边呢，就在大乘法所谓的见到位就非常重要。那圆教当然更不用说，是实质而且能圆满圆融无碍。而这一尊菩萨呢，天女呢，已曾供养九十二亿诸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以他的戒定慧都修得好，所愿具足啊，他想做什么几乎都可以做到啊。所以这个有什么，他的力啊，至少是七地的什么波罗蜜，七地叫什么波罗蜜，方便波罗蜜，所以他有种种善巧方便嘛。你看他在跟舍利弗对答或者现神通，你就知道他有种种善巧方便。八地什么波罗蜜，对，所以所愿具足啊，对不对？再来得无生忍，可见他是几地，至少几地的菩萨。得无生忍，对，得无生忍，至少菩萨八地。得表示他已经亲证啊，如果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那是佛才能圆满啊。菩萨八地呢，无生法忍只能分证，所以他这里还不叫得，得表示你已经记住正得了。所以我在依这个经文判呢，这个天女至少是八地的菩萨啊，当然可能更高，这就暂时比较不容易判，因为经文看不出来。但得无生忍至少是八地，住不退转，他是不动地的啊，乃至愿会地的菩萨或者法云地的菩萨，住不退转。那不退转记不记得，不退转有基本上有三种的不退转。第一个位不退，这弥陀经讲的阿毗跋致位不退，位不退表示已经入圣位，南传的那种，或者我们一般的，如果你证的是小乘或者藏教这一类的，在位不退啊，那入圣位，但这是一般 南传所谓的圣人，在大圣法里头啊，他还不算圣人哈、哦。那这是位不退啊、哦。再来呢，行不退，初地以上，这应该是三贤位。三贤位也算贤位的菩萨哈。那如果念不退，几地？八地以上啊，就念念如萨婆罗海，念念跟本性相应。萨婆罗就是指我们的本性，心性海，所以常住在无声当中，在无声人当中，平常没什么妄想妄念的啊。不是出的妄想妄念没有而已啊，他是真以正无生，这叫无生人，叫无生人。那如果佛呢，究竟不退啊，佛是究竟不退啊，所以这个看得出来，这个天女啊，至少是八地的菩萨。那当年他因地有发大愿，初地就要发菩萨的十种无尽的愿力啊，这个十无尽愿跟佛是雷同的啊，只是他还没证得。所以我们在讲普贤行愿品里头也都是讲无尽，你也不要怕无尽。事实上我们的心性，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无穷尽，你要死也死不了啊，要断了生命不可能啊，尽未来际你还在啊，分断生死根本骗人的，一离开身体马上进入中阴身，你马上有身啊，哪有真的死？中阴身一投胎马上又有身来啊，只是那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乃至意根一直在转换，中阴身也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啊，还是有，没有只是断气到中阴身还没出现，这一段暂时眼耳鼻舌身意不能用而已啊，一入中阴位马上又有了微薄的这种根啊，中阴位微薄的根还是有它的见闻嗅尝觉知啊，否则鬼怎么找得到人呢、啊？怎么鬼怎么能回得了家、啊？你还会梦见啊，还会说几天以后家里铺个白粉，还看到有脚印啊什么啊？那是微薄色、啊、的关系啊，那是微薄的色身，所以那只是表象上色身坏掉而已。如来藏本来就是尽未来际，不可能不见的。所以你为什么他不生不灭？你灭不了他的，佛也灭不了他。所以你证无生忍或者无生法忍以后、哦、当然他就有庄严报身、哦、那寿命非常的长远、哦、庄严报身是有量的无量，很多很长远的有量，比方说一个无量寿加一个无量寿，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修行又成就一个一堆的功德受用啊，所以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啊，也是尽未来际啊。所以听到尽未来际，刚开始学佛听到受菩萨戒尽未来际，错错尽行受哦，一辈子呢，这个有形的色身跟寿，就寿命存在，就要守这个戒。尽未来际哦，哎呦，吓死了！其实未来际是一个正常的观念，这才是真的，才是正见。短暂的50岁、80岁，这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已。所以你要入佛法的正知正见，以什么为正见？清净如来藏才是你的正知正见。所以我们现在佛人是在讲楞严经，为什么要引你入真本？ 刚刚讲的，你见性或者明心，那就是入真本。你也唯有入真本，才有办法讲真性本性的法。好，否则你讲的都还是外面的，等于我们隔壁那个八哥一样，随佛口而说啊。好，就佛经有，你照转，你形容半天，准不准？比方我下面讲一段，你听看准不准？好，你们听看看。他说开悟啊，开悟的人啊，他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对着境界都清楚明白的。好，但是对着境界，他又不起心、不动念呐。啊，第一个讲法哈，所以他就是无生人呐。啊，这是第一段讲法。哎，现在我要换个方式啊。第二段的讲法，比方说开悟，啊，他是窘脱根尘。六根门头，他自然无分别，就进入那个状态。那请问你，如果以你的听法，你觉得哪一段比较适合？到底开悟的人清楚明白吗？是不是清楚明白，而且面对的境界真的都不起心不动呢？你觉得呢？赞成第一种的举手，赞成第二种的举手。我一连的人都有正见，果然不是一般道场。对，第二种才是。为什么？你不入那个境界，你怎么形容都不对。这叫说说是一物即不中。好，所以有时候有人在讲哦，这个开悟的圣僧怎么说啦？或者什么是佛经讲见性明心的境界，他们都会形容。有时候听到有法，人家说法在形容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了，也不用知道，我们只观法。那你听，有经验的人一听，哎，不对嘞，还是没啥对嘞，啊，你自然就会听得出来。这就是要实修实证。为什么佛法要实修实证？为什么叫做实质？因为这是不变异的。如果还清楚明白，就表示你有见闻嗅尝觉知，有觉观，有觉观。所以这清楚明白这一句话害死很多人了，他们都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为魔经有嘛？他远离觉观啊，不入形式的《金刚经》告诉你，不入色声香味触法身心，他不入不会清楚明白。那你说他无知无觉也不是，那怎么才是？进去就知道，因为他在不二当中，既非见闻嗅尝觉知，也不离见闻嗅尝觉知，叫不即不离。不即是见闻嗅尝觉知，但也不离见闻嗅尝觉知。换句话说，如果他完全跟见闻嗅尝觉知没关系，那跟这个苹果一样。这苹果有见闻嗅尝觉知吗？哦，不是这样的，他不会有的。但我们的本性本心也不是完全跟石头一样，跟冷水一样。为什么禅宗告诉你冷水泡石头不会悟？因为跟般若会没有相应嘛，好，所以不用去形容它。所以有时候问我说，为什么我在这里这样啊？有时候跟你们这样啊？问我在表示什么？你知道了，相应的你自然知道，不用我解释，因为我解释受是一物即不中，就像你吃饭烫到一样，您再什么形容都不叫烫到了。真的烫一下你就知道了啊！欢迎你们呢啊，自己啊去经验跟体会啊，经验跟体会。所以 为什么佛经讲的，比方说得无生人住不退转，如何是得无生人住不退转？那你要亲证哦。以本愿故，就是他的本愿呢、啊，就十无尽愿，或者呢，这个发起无上正等菩提，要就近成佛的这样的愿力，成佛要做什么？说法利益有情，度化众生，让众生也怎么样成佛啊？这是他的本愿，随意能现教化众生啊、哦。后面的话已经被我前面讲完了，他随意能现，所以他的一生生表示他已经一生生的修得好啊，至少是啊那种菩萨八地以上的。觉法自信性一生生，他能证得一切法是幻化的，一切法无自信，他能证得，而且相应了一切法的平等性，啊，所以有这样的亲证，他的一生生啊，已经超越了三昧乐的一生生，所以不但自己能变，还能变别人啊，所以他神通妙用啊，已经相当的程度哈，所以他随意能现。那看他要怎么教化众生啊，他的可以做到，所以可以了解这边呢，这尊菩萨第一个十波罗蜜里头，他已经有般若波罗蜜第六嘛，第六的波罗蜜，第七的方便波罗蜜，第八的愿波罗蜜，第九力波罗蜜啊，因为他随意能现。那教化众生，十我就不敢讲啊、哦，当然这有可能啦、啊，但我还是保留啊、哦，因为这也不是我能力所及，不要讲太快，也不要讲太多啊、哦。看得出来，依经文呢、啊，我们来做一个啊鉴别啊、哦，所以讲我们的心性啊，啊，那。要去入啊，依佛念佛一样可以，所以像大乘法的见性明心，或者花开见佛，或者开悟正果正悟一样，八个宗任何一宗都可以，都可以，这没有属于哪一宗的专利，宗门哪一宗都有宗门，所以很多有人这么说啊，第一个法，他说宗就是禅宗，只有禅宗有宗门，第二个说法是宗就是所有佛法都有宗门，八宗都有宗门，八宗只是个方便善巧去分，那你们觉得是第一个讲法对，还是第二个才比较正确？第一个，宗门只有禅宗有吗？哦，我想八宗都一样，八宗都可以开悟正果，八宗都可以成佛，就怕你弄错，就怕你偏邪了，入邪知邪见，哦，所以我没有跟你保证哦，尤其在末法，哦，不过基本上本质上它是一样的，哦，究竟是一样的，哦，所以叫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八万四千法门也一样平等不二，这是依法的原则而说啊。以上是啊，《维摩经》这一个品呐、啊，观众生品。那观众生品，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观众生怎么样？好，打开198页。因为你要先过这一品，已经告诉我们你要正果，要正悟，要见性明心，它的过程啊，其实这一品都有了。第一个先观众生，如何生生灭灭？既然生灭的东西只有一条路，幻化的，都是变化所作。所以前面198页啊，有没有？第二行，譬如幻师见所幻人， 菩萨观众生为肉齿，这众生都是幻化的，都是幻化的。所以你可以找世间有哪一个法不是幻化的？啊，吃喝拉撒、财色名食睡、地水火风，都是幻化的。那虚空也是幻化的，这样说可以吗？因为迷妄才有虚空嘛，所以说虚空是幻化也没错啊。如果你不迷不妄，也没有所谓的虚空啊。虚空是因为迷妄才有，虚空跟真空不一样。我刚刚讲的是虚空，所以后面他198这边告诉你，智者见，见众生像什么？水中的月亮一样，只是个倒影。镜中睹其面相，镜中看你的相，那个相是真的吗？镜比喻真心，相就是你现起的这个根深气界。如热食焰，天气热的时候有那个阳焰，和有那个热气会蒸发上来，那个热气等天气冷了就没了，幻化的。如呼声响，就是你去呼叫人家，那个声响，或者风很大，呼呼呼呼叫哈，尤其你睡楼顶上，树后面有些风比较大，半夜呀，噔噔噔噔噔，呼声响。当风速很低的时候，它就没声音了。如空中云，随时在变，水巨墨。水上的巨墨一样，因为水冲来冲去才有巨墨。再来，小朋友常吹的水上泡，那些泡泡一吹马上破哈、哦，如芭蕉尖，芭蕉，你跟它剥，不一定芭蕉，香蕉也可以。剥到后来整个空的，没有连心都没。好，如电久住啊，电住多久？闪电在天空里头一下就过了。如第五大，人家只有四大，他有第五大。第五大是什么？幻化的。为什么幻化？自己想象的，因为迷妄嘛，才有虚空嘛。那你第五大是想象的，迷惑才有第五大出来。我们四大怎么来的？地大怎么来的？坚固的妄想才产生你的内四大。火大呢？原生的妄想，比方说你脾气大，火气很大，所以体温就上升，生气的时候真的有火大，也有风大，呼吸急促。风大是飘动妄想，心性不定。水大呢，坚韧妄想，流口水、贪欲等等。因为这些妄想才会有地水火风，内四大地水火风，随着内四大而现起外四大。所以由内四大的大种在照射，产生外四大的照射种，所以我们来这个世间才有山河大地，才有你的根深啊，才有你的骨头肌肉等等。所以创造你的是谁？你自己，清净如来藏，你的如来藏。所以上帝是谁？你自己啦。谁创造你？你自己创造自己。所以为什么成佛？我们念佛是念你的真心本性，当然借着以果地的佛，我们念他的名号，唤起我们因地的 真心本性啊、哦，那也借佛力的增上缘，也可以作为你的守缘缘，但根本那个因缘根本因还是你自己啊。所以修行没有完全的自力，也没有完全的他力，既然有四缘因缘你自己增上缘，那就佛菩萨或者善知识，守缘缘跟等无间缘，那就靠你有个守缘境去用功，等无间缘就继续在心性上下功夫。所以既然有四缘，修行就没有绝对的光自力或者光他力。有人讲说我们念佛法门是百分之百他力，请问你这样说好不好？完全他力的举手。那你明天开始不用念佛了，都他力，你明天也不用吃饭了，反正他力嘛，别人喂你嘛，对不对？再怎么好煮好了，好像你自己打开嘴巴让你自己吃啊，好了算喂你了，可以吗？要不要自己吸收消化？还是有自己的部分啦，不能说完全他力、啊、所以如果那种这样的讲法，就对于啊道种子来说呢，啊就不贴切，不贴切啊，比较属于一种这种算是边界的一种，因为自他本来就是不二的，两个都需要，自他本不隔一毫端，这要了解啊。那经论里头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第六因五因里却有第六因，我们所谓七情六欲，也就这边讲的六情，却有第七情，这都是幻化的妄想执着而产生啊。疑神圣暗鬼，十三路十九界啊，菩萨观众生为弱齿等等啊、哦、我想其他我就不再谈。所以你观这些一切法如幻，这些也是菩萨的，他常常要去观修的，也就是觉法的自信。他的自信是什么？无自信，空性，你要观到通透啊。所以对于真的法你就没有法我执啊，因为没有一个法是真实的嘛，你知道没有法我执，没有法我执你才能破哦那种依一切法而升起的那种执着跟分别啊，那你才有办法修正无生法忍啊。所以声闻人的他们讲的苦空无常啊，比较在无生忍上。那菩萨的呢，除了无生忍以外，也观一切法空，不止我空而已啊，不止身心空而已啊，还有法空啊，这样你才能证得无生法忍。所以也是一切法无生啊，生即无生啊。不相信我们往下看。好，麻烦大家回到231页佛道品第八，也就是第八品佛道品。所以这一品呢，等于文殊菩萨般若经啊、哦、对不起，文殊菩萨所说如来的不思议境界经，也叫佛道品啊。那有一个论叫佛地论，专门论佛地啊。那这个专门讲佛地的东西啊。二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因何通达佛道？文殊师利就问维摩诘大师啊，他说：菩萨当然指维摩菩萨，或者是一般的菩萨都可以啦。用维摩菩萨来表法，或者做一个代表，或者指整体的菩萨，因何通达佛道？如何通达佛道？啊，在这一段里头，最主要通达两个字，到底什么是通达？通达这两个字呢，可以引用菩萨的初地，他 叫见大卫。那如果见大卫已经满心啊，见大卫满心，这时候叫通达卫。所以初地也可以叫见大卫，也可以叫通达卫。所以初地对修行人来说，大乘的修行人来说非常重要。你要通又要达，换句话说你能做到啊，叫通达卫啊。所以你如何通达呢？因何通达佛道？这条路你走的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大概中间不太有障碍了，可以通达，可以通也可以到达，好方便就这么说。不然就是飞机在空中开，没什么障碍啊，通达呗。那如何因而通达佛道呢？所以大家修行里头啊，过程当中大家都要学佛法啊，要证佛道证佛果，重点在路不走错，不偏失。因为偏见的很容易偏失，执重分别重容易偏失，我执重法执重也容易偏失，喜欢崇拜偶像容易偏失啊、哦，或者呢没有像经讲的，经告诉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完全看法对不对，谁收的都一样。再来依义不依义，就依真实义，不是依语言文字而已，因为语言文字不离前七识，前七识有表意名言，有显境名言，第八识不是表意名也不是显境名，所以它不可思议，可思议的是表意名显境名、哦、所以这边经讲不可思议解脱的确是不可思议，因为它不是第六识的表意名，也不是前七识的显境名、啊、这也是大乘法见大位比较不容易入的地方，也是很多大乘的佛子他搞不通的地方、啊、大家比较搞不通。所以你会的亲证真的相应了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所以当你见性明心的时候正出地啊，为什么叫通达？相应了不可思议的解脱，你真的证了不可思议的解脱，十分分证一分，这叫通达。如果没有，纵使你禅定到四禅八定，其他菩萨法都修很好，在三贤位可是也入不了出地，或者阿罗汉证到四果还是入不了出地，还是入不了初地，所以还不对佛法不算通达、哦、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阿罗汉四果还不如菩萨初地，对、哦、虽然菩萨初地的定力没有阿罗汉好，可是他对于大乘的真心本性清净如来藏他有正知正见，这才算通达，达于不可思议的解脱，这样的人必然有证，怎么样？他证得出地以后呢，必然有他的功德，就般若德、法身德跟解脱德，必有他的解脱证受，他有他不可思议的解脱，也就是这部经讲的《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好，所以这边的经在强调清净如来藏本身的解脱，啊，这也就是成佛的根本因，啊，成佛的根本因。这大乘法有时候，如果你不重视，没有去修正这一部分，要入大乘法比较辛苦，因为它不算通达，不算通达啊。为什么有些人他看到经佛说的，他一看就会讲？有的人他也讲很久啊，或者读很久学很久啦，我没有讲哪一个人、哦、但是他还是不通达，对一个通达人来讲一听，哎，这讲的还是不贴切、哦、你马上听得出来，纵使你国学程度再好也一样，因为一个通达的人他不一定语言文字用得很好，不见得， 像我们比方说当年我们举个例子，广清老和尚，他也算是通达位以上的菩萨，他的国学程度不见得很好，因为他一般世间的书没有读很多，可人家他讲金刚经讲的，诶，你一听对嘞，人家的开示以大殿所指的大殿，那饮水机上写师父以手指的大殿，可是在一个通达位的菩萨来看，他不是这样看的，他不是在指一个方向，你不要落到手指上嘛，月亮不在手指上啊，懂意思吗？他另有他的真实意，他有他表实相法的部分啊，所以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懂。所以你不要小看老和尚的饮水记，比方说他饮水记里头那一篇，或者开示录里头的念佛三昧，到底那个念佛三昧心情落在哪里啊？看得懂的不多，我只能这样说哈。谁懂不懂那不关我的事哦。好，所以通达就是要跟不可思议解脱相应，这叫通达。再来，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名是为通达佛道。那什么叫行于非道？行于非道呢，也就是以非道中行。行于非道有三个层次，第一个，什么叫非道？什么叫非道？明明讲佛道，怎么又非道呢？那什么是非道？佛道讲戒定慧，什么是非道？贪嗔痴，对不对？淫如痴嘛，非道，是不是？但是这个没错了。那我想进一步跟大家分析，非道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原来比方说善恶是非道啊，善，那你一定说哦，这是非道，这是世道啊，对不对？第一个层次。所以对一般世俗人来说，如果非道跟世道啊都不分，会说你怎么样？不分什么？哎，对对，是非不分。可见一般人都有分是非，可见你还是第一个阶段，是不是？学佛从这里开始，第一个阶段，所以你就分得出来什么是非道。啊，再来，我用这个来分比较清楚哦。这不离我们讲的道的三个次第，所以一切不离这个三个次第。第二个，我先再补充一句，又闪一句话出来。所以我们在讲，比方说，我们初学佛人都很在乎自己的身体，在乎自己的心呐、啊，会告诉你不要太在意你的身体，色身如幻啊，念不得念佛啊，惊死，了不起去极乐世界，换金刚那罗延伸，对不对？我常常这样讲，第一个阶段会这样告诉你。这叫四大非道，好，它必然有个出离心。好，出离心，所以这时候还有边见，对不对？还是有边见，这边见的程度不一样。再来第二个阶段呢，听到大乘法，进一步了，发现哎，有是非，有善恶，还是有分别的，一个是一个非，一个善一个恶呢，我还是会想来想去的啊。所以要怎么样，这个第一个是善跟恶的分别，这样你就非善非恶，非善非恶是什么？是善恶呢啊，是非道啊，那非善非恶是是啊，这个是非，因为心性是不生灭的， 善法落在哪里？善在哪里？善在三，一般的善恶是在哪里？三界内嘛，对不对？六道轮回啊，这样讲对不对？好，所以第二个阶段佛法超越了善恶，这是四道，在善恶当中还是非道，还是有为有作。金刚经告诉你，你在是非善恶当中你还有所执取嘛，对不对？还有分别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阶段，四道非道，这样清楚吗？清楚，我再讲第三个阶段，要不要补充？有问题可以举，没提举手没关系。今天有些跑去扫墓，人比较少，他有些回南部啊，有没有问题？啊，这一般人第二个阶段会落在，哦，在他只在是非，要修行进一步，开始是。善是对，恶是不对，后来再进一步提升了，哦，佛法要出三界，超越善恶，超越善恶，啊，超越善恶就是非善非恶嘛，不落善不落恶，所以这是非道之道哈，善恶能是非道啊，因为善恶可思议吗？可以吗？张师兄，善恶可以思议吗？善恶可以思维的啦，你不能思维还不知善恶了，完了。可以，善恶可思议。再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叫不二门。善恶真的是这回啊，啊，就是这边的善恶呢。具行，两个都在，心也不动摇。所以第一个阶段，善法，你心不动摇；恶法，你心会动摇。第二个阶段，在非善非恶的时候，你不落入善恶，你心不动摇；落入善恶，你心会动摇。第三个阶段，纵使善恶在，你心也不动摇，叫不起一向，真的如如不动。所以第三个阶段，这边讲的第三个阶段的非道，好，所以纵使有恶，在恶中行善，他在恶中善仍然在，恶对他来说，他只是怎么样无明的关系，啊，那在第三个阶段，生昧本质不生昧，你要这样的见地，你才有办法接受。所以生灭也好，不生灭也好，对他来说没有影响。这边偏在不生灭，这边偏在生灭，这在不生灭，这生灭不生灭都一样，叫具行，两个都在，叫不二门。所以初期叫你学佛，哦，一定要啊离这个叫做什么，离苦得乐。到了究竟佛法，什么苦乐？搞半天，原来哦，我们以为有苦乐，在清净如来藏超越了，远离觉观呐。苦乐是觉观嘛，苦乐又喜舍是觉观嘛。啊，搞半天哦，但是要这样触地哦，这一楼、这二楼、这三楼，还是这样的过程哦。所以有人会讲我说：“哎，老师，你以前都告诉我们身体不要在意啊，怎么你最近好像又比较……”刚刚又贴了一张，如何用艾草保湿去让你的那个身体啊气血循环好一点？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修行过程，你的生命过程也有这样的过程。第一个阶段，反正身体还健康吗？对不对？也很好啊，告诉你好好念佛，不行了不起去极乐啊。可现在发现不太对咧，五六十岁了，开始毛病来了，那怎么办？我们也在讲不二门啊，这时候对色身你不会，不是说完全不在意，你不会去执取，知道 哦，反正到50岁、60岁，世间所谓好玩的你也玩过了，早知道这没什么好玩。所以对你们像你们现在这些同学们，叫你再跑去结婚，我想你大概都不会想要，啊，都不会想要。那现在你如何在这里去体会第三个阶段？纵使在一个家里，因为结婚你最怕什么？有小孩子啦，不能吵吵闹闹。但是如果你进入第三个阶段，啊，纵使啊，将来你的儿女生了孙子要你带，你可能也会带。以前第二个阶段，我告诉不要帮他带孩子，我会告诉你这样。现在你跟他带，我不反对。为什么？在里头磨练，行于非道，在非道中行，行什么？行菩萨行。以前带儿子很不甘愿，开始带没有办法，不得不带。后来有一点不甘愿，他跑来学佛了。这男生都不跟人家带的啦。现在这哎，讲入大圣法不二门以后，好像带也可以修行的。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磨看看。叫行于非道，在这种逆境中，你心也不动，啊，不带可以，那去带也没关系，啊，所以你看心态不一样。第一个叫凡夫声闻菩萨行，所以菩萨入世间，他也无所谓，心还是不动。你对他好，他也没关系；对他不好，他也不动摇。所以在不好里头行于非道，他心也不动，这才是究竟坚固，是不是？第一个阶段是起善恶嘛，第二个阶段反正没事嘛，哦，证阿罗汉果，入涅槃，住水边林下嘛，好，超越一切善恶嘛，管你好还坏，哦，不管，到第三个阶段，管你没关系。观一样心，一样的超越，一样坦然，一样解脱。那人家有时候会笑你啊，老婆萨，你念佛那么用功，你念佛那么用功，怎么带起孩子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怎么变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孙？有可能哦，人家误会你，其实你在锻炼行于非道。所以要看哦，有人皈依僧是故意的哦。我就是要带看看，会不会心动摇？会不会觉得很痛苦？觉得很不甘愿？因为带以后，有时候会被媳妇骂，怪你这没带好。孩子很重视卫生，他嘴巴咬一咬再塞给他吃，很多细菌呢。尤其你媳妇当护士的话，你小心一点。你准备行于非道，准备挨骂。护士比较爱干净，他比较卫生观念。我不知道哪一个护士，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不一定对，因为世间法本来没有绝对的对跟错，有些也不会，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的修行的一个锻炼。所以第一个阶段一般人，第二个阶段他要出世间，要离苦得乐，要去往生极乐世界，这叫四相上起证的极乐世界。真正极乐世界在第三个阶段，心自然清净，哪里不是极乐世界？这样的人，你已经在极乐了，不用往生，你已经在极乐了。我这样讲清楚吗？因为五浊恶世你都不苦了，极乐世界那个圣妙五尘境清净的那种世间，你有什么好苦的？所以在这里不苦，到极乐更不苦。所以我这么说，你已经在极乐，你相信吗？不相信的举手。已经在极乐，连苦中你都不苦了，你还怕什么？哦，这就生则决定生，一切不离你本心，去者实不去。但已经去了没？去了。平常都已经在了，还去什么去？懂意思吗？所以极乐就在你心中啊，你以为极乐一定要等最后一口气断了才算了、啊、那是对失意心的人说。真的入 十八庄严土的人，入十相的人，有些人修道已经菩萨四地五地了，乃至像天女这八地的，还要佛接引吗？自己跑去了啦，平常就跑来跑去了，为什么？像这天女一样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具得无生忍，住不退转。那像极乐菩萨的神通有多少？我们说极乐世界离这里多远？十万亿佛国度，对不对？那极乐菩萨啊，极乐的天人到底他的神通可以跑多远？我们弥陀经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离这里多远？十万亿嘛，佛国度嘛。那极乐菩萨的神通有多少？十万亿，哪由他佛国净土的神通妙用？天人而有，还不是菩萨哦。多一个哪由他？哪由他多少？你知道吗？说真的，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啦。就这么大的大数，所以人类用的数字现在才十几位，印度当年用的大数到一百多个。哪由他介乎哪里？阿僧祇跟那个，阿僧祇跟不可思议是吗？之间那个大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所以现代人啊，凡夫多啊。当年印度两千多年前，好多菩萨，你去看经嘛，好多大阿罗汉，一个大阿罗汉，南瞻部洲下级第一，大神通了，大阿罗知道哎。我们现在人类下级第一，你记得吗？电脑统计来不及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人类上月球，我差一点讲上太阳，上月球就以为科技昌明，那算什么？一个像天女这样的菩萨，什么上月球，上哪个星球都可以，乃至入地狱，入其他的三恶道。去就回硬化，所以他叫做随意能现呢、啊、你以为随意能现这四个字随便写写啊？所以你不要很高兴，哎呀，人类科技昌明，讲佛经都用现代人类科学来证明佛经讲的对，好奇怪哦。其实佛经讲的人类的科技做不到，为什么？科技是可思议的东西，可实验可证明的，是物质的实验证明。佛经讲的不但物质的实验证明，还是精神的实验证明。很多人会告诉你精神没办法实验证明，那是你功夫不够啦，定力不好啦，都是妄想，所以没办法实验证明。定力够的人可以实验证明，为什么？告诉你初禅可以入初禅天，你真的可以升初禅天啊，二禅三禅四禅可以到不同的天啊，那不是实验证明吗？告诉你念佛一心不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不是实验证明是什么？告诉你念佛细念不乱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细念不乱跟一心不乱，请问你有没有一样？弥陀经翻译叫一心不乱，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但是另外有一个大师啊，唐龙的经他翻译成细念不乱，这是唐玄奘法师啊，他翻译的。那你觉得呢？细念不乱的定力高还是一心不乱定力高？两个都可以往生哦。佛经讲可以往生就可以往生，我不可能去啊，我只会照佛经讲。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品位比较高？我用一二好了啊，赞成一比较高的举手，我来表决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九， 赞成系念不乱比较高的举手，一个两个 OK， 那我们就9:2吧，照你们通过，一心不乱高一点，对，一心不乱你要证入一心呢。好，系念不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我们无量寿佛经讲的一向专念，所以你念这尊佛都不改啊，不离阿弥陀佛，这才一向专念，专念一尊佛，而且你像就所谓的忆佛，16小时、24小时里头忆佛念佛不断，虽然你还没证得一心，却系念忆佛，而没有夹杂，没有其他的穿插啊、哦，所以这叫系念不乱。这大概在什么呢？欲界的好一点的欲界定，那你色心念佛也可以，色心念佛也算系念，也算一种系念嘛，因为色心去念了嘛，系念在这尊佛的上面，或者他的啊本心座都没有关系，都算系念，算系念不乱。所以我发现，哎，系念不乱。他啊，等于在差不多这个色心就未到地定啊，未到出禅地，因为真的一心要出禅才算啊。那当然呢，两尊菩萨的翻译啊，我想这个含摄的众更多。那你一心不乱，必然系念不乱啊，必然是系念不乱，所以。鸠摩罗什翻一心不乱也没有错、哦、没有什么对错，你要达到佛经讲的就可以、哦、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佛经里头、哦、告诉我们的、哦、那一心呢，那真的一心是无念、哦、没有分别妄念，系念还有一个念，所以我们忆佛有一个念嘛，对不对，抓着不放就系念不乱，你念到成熟了就系念不乱。那现代人能不能修一心不乱？当然可以，绝对可以， of course make sure 一定可以。为什么？如果做不到，佛经干嘛讲一心不乱？那不活骗我们？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当然可以做到啊，不然佛经干嘛这样讲？系念说不乱能不能做到？当然可以做到啊，不能做到佛告诉我们这些做什么？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证悟的人哪个没有一心不乱？没有一心不乱会开悟吗？没有未到地定你能系念不乱吗？开悟至少要有未到地定、哦、所以只要你真的透过大圣的见道过程，虽然不是证悟开悟，一样有系念不乱的功夫、啊、如果听到说啊，现在不能修一心不乱，请你不要相信。谁说的我不知道，我不认得半个，我就法而说、哦、那要建立大家对佛法的大信心，佛法说的一定做得到。难道佛讲一个天方夜谭来给我们？你记得我们48愿里头告诉我们，哪一尊佛他哪一个愿没有做到？任何愿都可以做到。那在极乐的那个天人，每个都如比丘入正定聚，然后呢还怎么样？第几大愿？刚好明天要讲，今天先讲一下。第11大愿，是我得火国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那全部都注意定聚啊，每个极乐世界天，每个一心不乱，不但一心不乱，而且从必至灭度。灭度是什么意思？包括声闻的涅槃，正声闻涅槃，缘觉的涅槃，当然在极乐这都是已经回小向大，乃至究竟成佛、哦、一心不乱算什么？弥陀经这样讲怕什么？我们要照佛所说的来说、哦、 那佛经有说我就会说，佛说没说我不会讲啊，我一定会跟你引经据典啊。那为什么说极乐天人都有这样的功夫？你看第十大愿，是我的火国中天人，若其想念贪计生者，我明天就会讲这个。什么叫若其想念贪计生者？佛说如果极乐天人又起想念贪计一生，佛就不成佛。又起一个身见，阿弥陀佛说我不成佛了。这极乐的菩萨他不会因为生而起一个妄想妄念，不会的啊。那当然在一心当中嘛，所以为什么要在这里？你要基本的一心或者相似一心，也就是色心念佛，因为你要这样的种子，在这边有了，到极乐更扩大。为什么？这边五浊恶世你都能相似一心了，到极乐清净的啊国度，那更是一心了，还不用担心了，没有身见，没有妄想的。所以这里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先破你的身见？为什么要告诉你如何观众生？因为众生观一切众生幻化的，第一个先破你的身见，身是幻化的。那你问我老师，身是幻化，你干嘛写说要用艾草啊，让你的这个气血流畅？因为你还在世间，你道业未成，一心不乱未正。如果你现在已经证得佛告诉你可以走，那我也不给你了啦。为什么？多余的。可你后面还有命啊，啊命啊，身体又不好，阴阴歪歪啊，结色念佛，拜托开那个、啊、老人的照顾所啊，去这个阴阴歪歪叽叽乖乖啊，老师把这听啊，哎那个气血循环不流畅啊，不然这个这个阿妈滚安啊，血压高啊，不然血糖高啊，靠啊，那还念什么佛？这要一套东西，慢慢，这叫什么？那什么？非道中行，纵使最深不值，只是为了用这个道器，因为它还没坏，你道也未成，要用这个东西，要稍微修理一下。就像你汽车，开始机器很好，刚刚没派了，别惊。现在机车开始怎么样？开了20年、30年，要怎么样？修一修，目的在干什么？继续用了，最后要不要丢掉？丢了。为什么？汽车坏了你会不会执着？会不会不想丢？那你不是一家都是汽车，都是拍档古蹄啊，还是丢的。但是为了继续用，所以你这个色身在，你还没大位未成，那你继续修一修啊，让你身体好一点，继续用功。但对身的执有没有像以前那样子？不会，以前很怕死的，听到死很怕，现在听到死还很高兴。为什么？换金刚闹罗延伸呢、啊？可是问题是在那里，要死不死啊？啊，念佛也没办法好好念，啊，死也死不了，大位未成，你看怎么办？啊，身体把它弄好，保养保养，对不对？像汽车，没有钱买新车啊，也没新车啊，旧车继续开，要不要修理一下？啊，不修理的棘手。那你每天推车啦，啊修一修啊、哦，所以这叫进入第三个阶段，也是什么？行于非道啊，所以于非道中行菩萨道。好，表面上看好像很在乎这个色身，其实不是，那观念已经不一样了。以非旧行理，以非旧识人，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今天。以前刚恋爱看到你同修那个感觉，那时候是爱人，现在看他叫爱人吗？不是，叫什么？叫同修。虽然同一个人，心境已经不同了，懂意思吗？所以以前身见重，现在是为了修行，要缘系这样，你也要去注意色身。 因为毕竟如来藏在世间要誓言明色，明色圆誓，如果你明色坏了，你誓言明色有问题啊，你运作会有问题啊，你要念佛坐也坐不住，气血不通，人家诵经你诵不出来啊，没气啊，懂我意思吗？好，所以那个心境是不同的。所以第一个阶段叫你要离苦得乐，后来呢，第一个阶段离苦得乐，后来发现哦，苦乐是可以超越的，苦也好乐也好对你已经不是问题，进入了不二门，进入不二门。所以你在时间继续注视，注视就注视嘛，反正身体也很健康很好用，一路禅定哦，继续修到极乐，哇，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砰砰叫，对不对？这样清楚吗？所以有人说啊，老师你现在讲的跟以前讲的不一样，一定以前讲错了。其实也不是错，是个过程，知道吗？从有入空，它本来就相对的，进入中道，入空有不二门，好，所以不一定是错了。这是我比较认为它是一个道的次第，道的次第。那你听我这样讲就知道为什么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通达佛道，是不但在顺境中通达，逆境中也通达，世道当中你也通达，你也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非道当中你也不起一相如如不动，清楚吗？我在突然想起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公案，所以有一个修行的大德，禅宗的大德，他早年证悟以后从来不会起心动念要去风花场所，连从那边经过都不会，晚年呢有一天他就经过那里，就去走走看，看看自己会不会起心动念，发现看了跟没看一样，懂意思吗？以前是没有动念啊，没有去看，现在呢看了也没关系，为什么？那些他的幻化观啊，一切法的自性已经很清楚啊，所谓的幻化的，所以他看那些没什么感觉啊，走过去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不会动念，不会动念，这就是行于非道。人家以为他哎跑去风流，没有。所以有时候你要去锻炼一下，看看行不行。不要以前不敢去看，哎，结果去看果然不行，哇，起心动念，表示如幻观观的不好。好，当你听我这样讲，功夫还不好，不要乱跑啊。不然出状况，老师你说行于非道，你去乱玩，我可没这样说啊，我说要有功夫才可以啊，所以菩萨道，尤其这些大菩萨一定会行于非道，明明菩萨呢都要出世间，他们不但不出世间，反而发愿回入娑婆度有情，人家很多菩萨到住佛国净土住天界，他偏偏到这五浊恶世的人间啊，乃至去度应化到畜生道，他说山下当头水姑牛，还有的应化到地狱道，你看地藏经里头很多的鬼王都大菩萨的应化，那叫什么？行于非道，对不对？为什么叫行于非道？斗地狱的人只要是嗔心重，斗恶鬼的人只要是贪心重，斗畜生的人只要是无明重，凡是贪嗔痴重的人都是非道，但是菩萨照样入三恶道度众生，这叫行于非道，也就是在非道中行菩萨行，所以行于非道就是依非道中行菩萨行。我先这个定义好啊，后面就好讲。人家这个菩萨行照样啊，清净解脱的，一向也是《金刚经》讲，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不会被非道所动摇。不但世道中不动摇，非道中也不动摇，这才是坚固，才是坚固。 啊，这才是真的无漏。不然你只能在四道中清净里头解脱里头啊，能修行，那你这生闻阿罗汉啊，要水遍林下，要清净处，不敢度世间啊，赶快跑，赶快离开世间。大菩萨在世间中，他心是清净的很啊，这是菩萨呢心意非道，就在非道中行菩萨道，行菩提道。菩提就是啊，活菩提啊，活菩提的究竟菩提的修行的路上。所以因而菩萨行亦非道，怎么行呢？答曰：若菩萨行五无见而无恼慧，这就是行亦非道。所以他下面经文自己解释，菩萨行五无见，也就是入无间地狱。什么五种无间呢？无间就是没有间断。那哪五种没有间断？第一个受苦无间，所以叫无间地狱嘛。这间就是间断啊，所以在地狱里头受苦无间。菩萨你受苦无间的心不动哦，我们受不了，受苦一下哦，受不了了，骂几句就受不了了，都说你两句就想溜了，受苦无间。第二个什么叫无间？他的在地狱里头身形无间，为什么？遍地狱都是你的身呢、啊？出地狱真的受苦，那整个地狱都是你的身，你的身可大可小，身形无间。还有什么无间？时间呢、啊？受苦的时间没有间断，第四个无间叫做种类无间。地狱有几种？地狱有很多种，一般说十八种地狱是吧？那你知道他随着有时这个地狱受苦受完，又到其他地狱，受到其他地狱，种类无间，你慢慢轮，越低越深层次的受苦，又就往上升，在其他的一个一个轮，没有间断。千万不要跑去地狱哦，小心哦，我们要去极乐，不是去地狱哦。再来，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鬼王啊，这些大菩萨入地狱度众生，我很佩服哦，在这里头他能超然解脱的，一个叫做种类趣聚无间。什么叫趣聚？第一，你受苦啊，他那些有没有地藏经？有没有什么火筒、火枪啊？铜什么铜什么灰？有没有？所以各种那种处罚的那器具哦，没有间断，一直变化，一直变化。这五个条件叫五无间地狱啊。那你会说，哎，老师，那菩萨来这里岂不惨呐、啊？其实你不用担心，你有造这样的业的人，到无间地狱，你会受那样的苦。如果你没有那样的业，你到无间地狱会不会受这种苦？会不会？不会。还有地狱里头最麻烦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地狱里头，请问你是白天还是晚上？你们认为地狱是白天和晚上？没有啊？地狱到底白天和晚上？赞成地狱是白天的几首？免想了，你们很聪明。天界的白天都晚上一点点，地狱呢？相反嘛。所以地狱为什么恐怖？黑黑暗暗，什么都看不到， 你心就开始恐慌了，对不对？还受种种苦，所以千万不要去地狱啊！好好念佛，往生佛国净土。你光那种恐怖，你就吓死了。那菩萨行于非道，什么叫行于非道？若菩萨行无见而无恼慧，所以他在无间地狱里头，他也不会起烦恼，也不会嗔恚。为什么他能没有烦恼，没有嗔恚？如果你有这样的业，你会跟他共业，才有烦恼嗔恚。菩萨在这里不会烦恼嗔恚，为什么？他没有那样的业。我来举个例子，我就世尊跟提婆达多那一段。当年提婆达多出佛身血，他要砸世尊，他叫世尊退位，他要当老大，他代替世尊说法，叫世尊退。那世尊怎么办？退吗？没退。啊，没退要气他吗？没气。所以提婆达多有一次很一直逼佛，在僧团面前就骂世尊只是普通人，你看我用石头砸他，他脚也流血，他只是个普通人。哎，那有人有一部分智慧不够的弟子就相信，就有一些被他拉过去了。那真的到有一幕啊，他后来呢用大象啊，让大象发狂要去把世尊踩死啊，等反正他用种种方法要去证明世尊只是个普通人。那刚好世尊也在啊，那大象冲过来，世尊起一个慈悲三昧，大象本来狂奔一冲哦，大家都跑光了，就世尊就坐在地上一坐没动，他就起慈悲三昧啊，慈悲三昧，那大象冲冲冲冲到佛的面前，就慢慢就停下来了。那世尊就摸他的鼻子，摸他的头，大象就乖乖站在那里蹲下来。你说他欢呼啊？欢呼你看看，你跑比谁都快，哼，欢呼。结果提婆达多这个时候很生气，看世尊就他很生气，因为他没达到目的。佛就跟他讲，他说你今天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纵使你这种行为让我的菩提道不但没有退转，反而更加增长，我非常感恩你，非常感谢你，你是我的逆增上人。虽然你将来会堕地狱，可是你在地狱呢等同在天宫当中。后来提婆达多果然因为他这行为堕地狱，可是因为世尊感恩他，人家不是用称心对他，你知道吗？哦，没了，必用称心，是不是？一般人哪一个不是这样？你会起称心，那世尊对他不但没起称，这就挥道当中不起一向，如如不动，这样挥道清楚了吗？所以你要在这逆境当中心也不动，这才是行于非道。所以我看到那个录影带里头这一段我很有感受，哎呀，这叫行于非道，这就是佛法里头最难的地方。他那个时候心也不动摇，哎，太厉害，果然佛厉害，真的是叩头啊。难怪我们会拜佛，一天拜一百拜一千拜一万拜都不会太多了，人家敢做给你拜不是没有道理，是不是？我们婆婆多骂几句，或者儿子骂你几句，心里的气爆坏啊，对不对？气起来了，是不是？那世尊在那种情况都没生气，而且道心更坚固。他说：“你增长我的菩提道，因为你这样让我成为正上人。我这个教团在世间的教化将更坚固、更长久。”哎，提婆达多本来造恶业，结果变功德一件了。所以他虽然造恶业堕地狱，却也有功德，在地狱等同三禅天，人间的最乐三禅。这就是行于非道，在道与非道、是道非道当中并行不悖啊！好，我想我从不同角度先这样讲一下，这些讲清楚，后面就很好讲。后面就很好讲，破题你要破得准，后面就 路一开，对不对？好，后面就人都很好走啊，对不对？不会跑错。我想世尊那个例子，我看得真的很感动，哎，赞！这是我们，难怪我们叫凡夫，难怪我们叫普通人，难怪他叫佛世尊，是不是？结果呢，世尊这一讲完，提婆达多旁边人一听，嚯，佛去放光明，好，佛一话一讲完放光明，然后呢，所有提婆达多旁边的那些跟他的全部都跑过来。哇，这才是最伟大的世尊，全部又跑回来，提婆达多剩下一个人，气死了。可他气，世尊没跟他气。这就是这时候才叫菩萨心意会到。所以像佛这样对佛法有没有通达？通达，真的不起一下，如如不动，这就清净如来藏的体性。所以这样的心意会到不一定在定中啊，动中也一样，叫行住坐卧都不动摇的，这就是所谓的自信清净定，也就是所谓的楞严大定，我们所谓的定是这种定，不是光打坐的禅定而已，你在禅定当中也可以不动，在混乱当中也可以不动。所以儒家也讲嘛，君子不以单事之间为人嘛，就不以这个一单事啊，就是单事这个吗？就吃饭时间呢，违背仁爱，造次必一事啊，造次就是你混乱的时候，颠沛流离也必一事啊，不违背仁爱，那你儒家都做得到，你佛法讲的。所以你君子不以单事之间违背，背依佛性啊，造次也不离佛性啊，颠沛也不离佛性啊。所以世尊为什么他见性成佛嘛，真的能百分之百，所以在大般若经讲佛呢恒觉，我看这两个字好欣赏，他恒时是个觉者。所以像提婆达多那一幕，佛还是恒觉，没有一念的不觉，有一念不觉就不是金刚道，起一念的分别，怪提婆达多就已经不是了，那你就已经不是佛了。他恒觉，觉是觉性，也就是佛性，所以他见性了了分明，没有一秒钟是丧失的，是恒觉，所以佛是觉者，什么样的觉者？100%的觉者。在地狱也好，天宫也好，在极乐也好，他都是觉者，所以菩萨修行顺境也是觉者，逆境也是觉者，世道也是觉者，非道也是觉者，这才叫什么？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才叫金刚道。那这样的人才叫金刚道后一手空啊，没有任何变异，没有任何烦恼，你的如来藏不会有自内的留住，不会有自内的留住。实地菩萨能有如来藏自内的留住，一熟还不空，佛真的是究竟清净。所以为什么说说法或者你的政治政见要佛知佛见，以佛的知见为知见，其他的你可以参考。所以若菩萨行无见而无恼会，像世尊当时那个情况，在或者菩萨在无间地狱当中受苦无间，他也不生气，因为当时提婆达多一直逼佛，如果一般人会受苦，佛不苦，平平静静的，一点都没生气，我们会生气，我们心脏会跳得比较快，人家佛心脏心跳都一样，这从心跳就看得出你功夫啊，够坚固吗？如果连一下红一下又那个就不够坚固，表示起伏还太大，知道吗，所以，像 无间地狱当中呢，菩萨没有恼会，至于地狱无诸罪过。所以菩萨为行于非道呢，纵使菩萨在地狱当中啊，无诸这个罪过，他没有不患贪嗔痴慢，本来 斗地义是有上品的贪、上品的嗔或者上品的痴才会斗地义。但是菩萨呢，真的通达佛道是什么？纵使到地狱没有任何的罪过，所以地狱那些刑具对他来说有跟没有是一样的，不及于他，所以他不会受这类的苦难。那为什么不受？就像刚刚我跟大家报告的，纵使提婆达多那样，佛对他抱着感恩的心，他堕地狱是他的罪过，但是他也有成为世尊的逆增上人，他也有他的功德，所以他在这地狱当中犹如三禅天。所以菩萨心意会到，至于地狱无诸罪过，至于畜生呢，无有无明骄慢等过失。畜生为什么堕畜生道？只要是痴，也就是无明。那什么是痴？跟大家报告过了，畜生道整天忙两件事，其实只有一件，那叫什么？吃，叫饮食。你看妈妈从出生就开始吃吃吃吃，整天咬，一直吃，吃到死。当然这饮食也包括男女。那些妈妈从他时间到自然就会配。男生女生配，公的母的配，这饮食男女几乎是一般畜生啊没有办法离开的定律。时间到就发情，公的就发情，母的也发情，跑都跑不掉，他生理身体现象就出来了。这就你如来藏中有这样的种子在。那莫那氏呢，随手生所系，猫就入猫的情，公猫入公猫的情，母猫入母猫的情就来了。可是如果菩萨到这里，至于畜生，虽然山下当头水姑牛，他不会跑去玩这一类的，无有无明，也没有畜生的骄慢等过失。畜生有什么骄慢？那老虎啊，看到小动物啊，会欺负他，会有骄慢心之类的。那大的动物看到小动物啊，你不要以为它不会分别，它有觉观。畜生也有几个事啊？大象有几个事？八个事，一个不少。大象有没有见闻觉知？有没有忧悲苦恼？还是有啊。但没得吃，看他会不会又被苦恼。大象会掉眼泪啊，你太跟他吵吵到久了，有时候他你看到有人说大象掉眼泪，他有觉知有觉受，有见闻觉知。为什么？他也有意根啊，也有意识心啊。大象有没有意根？有心脏就有意根啊。鱼也有啊。所以你看，几乎一般人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定律啊，饮食男女。所以有人演电视说，饮食男女世间大事啊，其实世间最惨的事啊，知道吗？所以你要常这样去观，跳脱出来，知道吗？你就不会在男女的情爱里头去什么，什么，那叫什么？我连名称都忘了，那叫什么？外遇啊，你更不会。那什么好外遇的，拜托，现在不要再讲了，我以前讲太多了。看就看一个色身而已，没有什么啊，全部都假的，幻化的，乃至你抱一下亲一下都幻化的，又分开什么也没有，那你在干嘛？无聊，是不是很无聊？你们有没有干过无聊事啊？没有的举手，只有师父他们可能没有，你们都有。我把这个解释一下哈，至于恶鬼而具足功德，恶鬼道，在恶鬼道当中能够没有饥饿，不落恶鬼的境界， 反而具足种种的功德，这叫做通达于佛道。在畜生道当中没有无明较慢，这叫通达等过失，这叫通达于佛道。这地狱当中也没有种种的罪过，没有种种的染污，不受地狱之苦，这叫通达佛道。所以你因为通达佛道，你才敢入地狱恶鬼畜生去度化众生啊，才有这样的大能力啊。所以这样的菩萨住极乐跟住地狱是一样的，住天宫跟住五浊恶世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样才是通达佛道。所以你可以看看你通达了吗？回去晚上睡觉以前，我们做这个功课，晚上睡觉以前先自己观观看，我通达佛道吗？如果我堕地狱会不会苦啊？我堕恶鬼道会不会饿啊？啊，有没有记住种种功德啊？有种种功德，资粮很够，怎么会变恶鬼呢？饿得要死，哈得要死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几十年，没有一餐可吃啊！你通达佛道人，必然他在菩萨道当中已经累积种种功德，已经行菩萨道，以非道当中行菩萨道，四道当中早行过菩萨道，在进入非道当中行菩萨道。那你也记得有个次第，先在四道当中行菩萨道，知道吗？然后再入非道当中行菩萨道，你又不在希望一下跑去非道当中行菩萨道，结果造一堆业，菩萨道没行，成了恶业的苦行。所以这也是有个次第。所以这边讲的是什么？佛道品。为什么佛道品要强调这个？人家成佛是有原因的啊，这就是佛的境界，清楚吗？这些都是佛的境界，这叫佛道的境界啊。佛道的路是这样走的，顺水也行舟，逆水照样行舟。天气好开车行船，台风天照样开车行船。佛不拣择的，随缘任运，百千万亿应化身，哪个世界不去，哪个地方不去？难道佛还选择哎呦我这个世界要去，那个不去，那还叫佛吗？那岂不起相分别？不会，众生有念离他，他就相应。这就是在善恶道当中呢，佛仍然没有任何的过失，没有任何的骄慢，没有任何的缺失，什么功德都有。好，先到这里232页啊，那其他下礼拜再说。所以啊，维摩经啊，你会发现它能打开你的见地，让我们的这种戏服跟那种法执啊可以破。离苦得乐固然没错，其实超越苦乐更好啊。那苦乐当中呢，去行菩萨道那更妙。好，阿弥陀佛，休息5分钟。